乐在教学第九课，人格成长的蓝图。在上一堂课，我们介绍了皮亚杰、科伯以及法勒的发展阶段理论。这些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人的发展似乎依照着一个潜在的进度成长，而这些理论比较是从个人为主体来建构他们的发展理论，比较偏向认知和智力的层面。可是人的发展并不是只受到遗传的影响，其实社会对人格的成长有更大的影响。因此，心理分析学派的埃里克森，他就提出人生八阶的发展理论。他主要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社会和性的互动来理解人的学习。他也更强调人类的情感意识。他主张人的每个阶段都有显著的特征，也潜伏着心理和社会的危机。可是如果能够透过学习去适应，培养出相应的美德，生命就能够更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反之，生命就会受到阻碍和停滞，在面对下一个阶段的危机就更难应付了。以下就是埃里克森对于人生八个阶段的描述，似乎为我们展开了一个人格成长的蓝图。在第一个人生的阶段当中，所谓信任或者是怀疑这样的一个阶段，通常是在婴儿时期，他所要培育的美德就是希望。婴儿从出生到满岁，正是需要人呵护的时期，他才能够顺利的成长。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心理社会的议题就是信任或者是怀疑。倘若他能够对照顾他的人培养信任，就能产生对人的信任。当他能够对母亲产生信任的时候，即使母亲暂时离开，他也相信母亲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可是这种信任不单是对照顾者的信任，其实也是对他本身的信任。如果他能够相信自己有能力因应环境的变化，就比较能够放心的离开大人。可是发展信任并不只是借由食物和照顾来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他在照顾当中所传达的爱。拥有信任感就能够让婴儿在下一个阶段更有信心的发展自主性，而在往后也容易对人对事产生信任，当然也有助于信任神。无法发展信任的婴孩就会影响他的人格成长，产生退缩，对人不信任，失去对社会的信心，对于爱、相互依赖、信念等等都会有一些不合理的态度和行为。除非他能够获得补偿性的发展，否则他将很难适应社会。因此，婴儿的第一个对神的认知和理解来自于照顾他的人和群体。对婴儿友善的教会环境也会有助于信任感的发展。第二阶段是自主或者是害羞怀疑，这是处于幼儿期阶段，他所要发展的美德就是意志力。这个阶段通常就是一岁到三岁之间，正是训练小孩大小便以及种种生活规范。有时候训练者过度严格的话，就会让孩子感觉到紧张，损害他的自信而感觉到羞耻。有些新手父母想要早早建立规范和界限，或者对孩子的成长有过度的期待，往往会使得孩子在做不到的时候感觉到受挫，因而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而放弃努力，或者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向权威抗衡，变得任性反抗，故意做出相反的行为。发展自主是建立在自尊自重的心理条件下，因此尊重幼儿的选择和自尊，按照他的心理进度来鼓励他发展，这样才能够有助于他战胜害羞和怀疑，为下个阶段奠定良好的基础。有时候父母可以透过跟其他父母的交谈来去除自己的过度紧张或者过高的期望，当然这样的分享也要小心，不要流于相互比较，因为每个孩子的发展都有他独特的步调。第三个阶段就是积极主动 或者是退缩醉酒，这大约是进入小学之前上幼稚园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儿童活动力大为增加，有较大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因为精力充沛以及意识自己的存在，因此他们渴望主动积极的来探索尝试新的事物。可是如果他们的主动探索的过程受到了限制，它的反面就是退缩醉酒，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幻想，甚至想入非非，产生恋父或者恋母情节，因而产生罪疚感。如果过度抑制内心的欲望，很可能会造成反常的人格，让他的潜能受损，情感冷淡，或者想象力受到束缚。在这个时期的父母可以透过游戏故事来帮助他体会人生，也可以指引他对神有单纯的信心，借着祷告来经历神。第四个阶段就是勤奋进取，或者是自贬自卑，通常在学龄儿童这个时期。进入学校之后，儿童的社交生活就更为扩展，学校成为主要的生活处境。儿童会很想表现自己，争取老师或者同侪的接纳，他会参与群体的游戏、学习跟活动，而且他很怕受到人的排挤。这个时期的特征就是具有求知欲，有活动的精力，希望学习成年人，因此产生了一个勤奋的精神。儿童致力于学习，当他在这当中感觉到兴奋和满足的时候，就会加强勤业的行为，并且留意工作或者活动的各种规范，让自己可以适应和服从这些规范。他们也渴望效法成年人或者是年长的孩子。学习习惯的培养可以让他对工作的爱好领悟分工合作的意义，有助于他未来适应社会。可是如果儿童觉得能力不足，不能够随心所欲完成作业，就会感到自卑懊恼，特别是看到同侪获得满意的成果的时候，会有不如人的感觉，因而他就会失去兴趣，产生退缩、回避或者孤立。也有某些原本学业不错的学生，在群体中受到排挤，或者是家中突遭变故，也会因为自卑的情绪在学业上严重的退步。由于这个时期的学习力旺盛，在基督徒家庭成长的孩子更是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时期学习圣经故事和重要的真理，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家庭祭坛的建立有助于孩子在温暖安全的环境下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也跟信仰的群体建立美好的关系，培养基督徒的世界观、价值观，让家庭能够成为小型的教会。第五个阶段，自我认同和角色混淆的时期，通常是在青少年或者是青年时期。进入青少年时期，在许多国家或者许多的文化当中，都代表儿童期的结束。这个时期生理上急速的改变，身体的快速成长，性机能也开始成熟，青少年也开始被要求要长大成熟。在面对即将进入成人世界，青少年会开始问，我是谁？我要成为怎样的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心理发展就是身份的认同，认识我是谁。这种自我认同，它的奠定是培养在以前所认同的基础上，以建构新的自我形象。同时他也会对自我能力来加以评估。如果青少年能够培养正面的自我形象，接纳自己的缺点，也发现自己的长处，就能渐渐找到人生的方向、意义和价值，也就能建立自我认同。心理学家马西亚，他将青年人的自我认同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迷失认同。也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并不关心过去或者未来，他随波逐流，因而迷失了方向。第二种类型呢，称为未定型认同，又称为他主定向， 也就是一切都交由父母、老师来决定，他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认同的危机，因此就会产生所谓妈宝型的人物。当然，他也就不能够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第三种称为早闭型的认同，就是关闭的意思。这些人呢，往往梦想太高，设定了超越自己能力的方向，当他做不到的时候，就会对现实产生不满，因而就逃避认同，产生了更大的危机，处处否定自己，或者把一切归诸于社会的不公正，产生了偏激反叛，甚至在行动当中却表现出来，像是离家出走，放弃学业，反抗社会的一切。第四种呢，我们称为定向型的认同，成功的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因而找到值得自己献身的祭坛和努力的目标。角色混淆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过度认同，像是偶像崇拜，完全依附于偶像的价值观，很可能会让他无法认识自己的特性，也让他自我的发展停滞不前。因为青少年渴望认同，所以在这个时期特别容易结党营私。他在跟家庭离心、建立自主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去反抗父母，或者是父母的信仰，也就是教会的权威。有时候，当他感觉到这些父母或者成年人的信仰很虚伪的时候，很可能会让他远离教会。但是如果教会能够有一群同侪，或者是有成年的青年领袖来吸引他，很可能他又会找到归属的群体，而逐步建立经由自我反思的信仰。所以看重青年信仰培育的教会，可以帮助青少年去发展出抗衡这个社会的信仰价值，让他能够抗拒世俗社会的引诱，而借由参与服事，逐渐承担社会和教会的责任，装备他进入成人世界，就像是圣经当中的箴言所提供的对青年人的指引一样。第六阶段是进入到成年的早期，这个阶段所面对的问题就是亲密关系或者是孤独。进入到成年早期的时候，如果他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建立自我认同，这个时候就会渴望发展亲密的友谊，伴随着对异性的兴趣，从友谊发展到学习彼此包容、牺牲的亲密关系，就成为他进入婚姻的前提。埃里克森认为，亲密的充分发展是表现在性爱的完满，以及理想的性爱，就是建立在互相的信任、分享，而且愿意为下一代来付出，这也就是爱的延伸。可是亲密的反面当然就是孤独了。如果人在发展亲密关系受挫，因而失望退缩，或者因为原生家庭的阴影，害怕失败而不敢进入亲密关系，也有可能使他成为一个孤独者。这就会造成许多所谓的不婚族或者是不生族，当然它是不利于社会的延续发展。另一个方面，因为社会或者教会中的男女比例的差异，也会形成许多非自愿的单身族。这些单身族其实他们仍然需要在教会的大家庭当中建立亲密的友伴关系，而且在神的爱情当中获得满足，因为神爱的动力而跟已婚的信徒共同来承担属灵养育的责任。第七个阶段就是创建传承，或者是颓废停滞。这个阶段通常就是进入中年时期。中年时期是人事业发展和家庭逐渐成长，也是人心智发展成熟的阶段。人会渴望自己生命的延续能够超越自我，因此创建就是创造和建树。人渴望获得事业的成就，并且把自身的心力投注于下一代。这种对下一代的关注，就使得人在生物上会传宗接代，在亲职的功能上面会想借由管教儿女传递家庭的信仰传统，在技能上的创建力会让人想要将自身的技能传给年轻人，而在文化上面也想要传递自身所领受的文化价值。 这就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原因。创建力的运用会使得人的才智获得更充分的发展，也在心理上带来满足，因而感到充实以及相互关系的连结。可是如果在这个时期创建力受到压制，人没有机会发展他的才能，或者事业失败，亲子关系疏离，很有可能感到迷失，因而灰心丧志，造成心理上的停滞，未老先衰，生活无趣，甚至产生厌世的想法。当然，所有的危机都是转机。对中年人而言，这是重新思考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时期。过去未完成的梦想，或者没有得到医治的伤痕，都可以在这个时期经历恩典的弥补。因此，中年人更需要在教会当中建立同性的团体，或者是家庭的同侪群体，能够分享心中的挫折、压力和苦恼，借由相互的祷告和扶持，共同来走过这个灵魂的黑夜，从而就发现神在人生下半场的指引，让他带着使命感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八个阶段，就是同枕圆满，或者是悲观失望。当然，这就是进入到成年的晚期。这个圆满的感觉就在于，当他回顾自己一生的努力，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所以在这个时期，他可以享受努力的成果，也为此感到满足和自豪。而他留给下一代最好的礼物就是智慧。然而进入晚年，也就是面对种种失落的年龄，因为退休而失去职业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附带的尊重，失去经济的来源，失去老伴、老友，失去健康，失去跟社交团体的联系，这种种失落如果没有善加因应，也会造成失望和沮丧。因此，佩克他认为，在这个发展阶段，要能够学习用自我分化来因应工作角色的困局，也就是不要因为失去工作的角色，以至于无法肯定自我的价值，超越身体来因应关注身体的困局。也就像圣经所说的，肉体虽然渐渐朽坏，可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相信自我的价值不因为死亡而消失，因而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永恒。在《与卢云谈变老》这本书当中，卢云提到，老年乃是通往黑暗之路，因为要遭受各种拒绝，被社会、被朋友，甚至被自己拒绝。可是老年也是通往光明之路，我们可以用盼望、幽默和永恒的眼光来面对。老年是迈向自我之路，我们要懂得接纳自己，学习做个贫穷的人，也就是知道一切本来就不属于我，而懂得放下。老年更是一个迈向他人之路，因着我们学习接纳自己，我们就懂得接纳他人，就像神也是这样接纳我们，因而就带来医治。在香港专门研究老人教育的谭斯提凡教授，他特别提出来，教会的老人事工需要根据四方面的需求来组织不同的学习经验。第一，就是维持生命，让年长者活得安全和相对的健康。第二，就是充实生命，让年长者能够追求人生的意义。第三，就是重整生命，帮助他们去面对痛苦和失落。第四，就是超越生命，让年长者能够获得盼望和智慧。埃里克森这八个人生的阶段提供了我们人生全程发展的蓝图，可是这八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划分的，好像某个时期只能在某个阶段，而是每个阶段它都有一个决定性的时期。然而我们一生都处在所有阶段，在所有阶段当中，我们都需要发展信任、自主、自我认同、亲密关系以及创建力等等。 事实上，埃里克森他所强调的这些美德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基督徒的美德来加以诠释。埃里克森他特别强调，我们早年所丧失的，其实可以在后来获得弥补。所以他说，几乎没有不能够在后面被治愈的，大多都能够完全的防患于未然。这就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运作的空间。在一次座谈会的当中，韩国的灵性学学者刘海龙教授他曾经提到，有人在一个暴力父亲的家庭当中成长，因此有了错误的父亲形象，可是他还是可以带这个扭曲的父亲形象来到神面前祷告，尽管他会把这个暴力父亲的形象投射在神的身上，可是在祷告的当中，神会逐渐让他看见他愤怒和恐惧的来源，以至于修正他对于神的认识，而渐渐的从他的里面产生一个赦免的力量，无论是对神、对自己，或者对于犯错的父亲。其实人生的八个阶段并不是一个发展上面的一个标准量尺，它是一个描述性的，每一个人的发展阶段都是很特别的。有一些人可能他到了四五十岁，他才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职业，或者进入到婚姻当中，而这原本应该是在成年早期所要发展的。同时，埃里克森他也强调群体的一个重要性，所有个人的良好发展都必须在群体的支持当中，朝向一个更成熟的社会关系。当然，在每一个阶段的力量或者是弱点，它也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选择，而是指说某种天赋它过度的使用，或者它没有充分的使用，没有找到一个健康的平衡点，就会出现问题。例如信任，它的反面当然是怀疑，可是怀疑也不完全是坏的，没有怀疑的孩子很可能很容易受伤。接纳生命当中的负面阴影，其实也是迈向成熟必经的阶段。成长是一生的过程，迈向圆满，而基督徒的圆满则是效法基督，在神的爱中爱神爱人，也爱一切神的受造。埃里克森的理论就让我们看见人格成长和灵性成长是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属灵教师，如果了解什么是健康的人格成长，就能够帮助学生在灵性成长上面不只局限在认知的层面，而是能够扩展到生命的其他层面，包括情绪、感觉、记忆、过往的人生经验，包括原生家庭的影响、人际关系、价值判断，甚至个人和集体的潜意识，因而就能够发展出一个全人全历程的教育。从事基督教教育的学者就主张，我们应该用天路历程来取代发展阶段的描述，可以更符合基督徒的教育想象。基督徒的目标乃是透过圣经所给予的地图，在人生的旅程当中借着圣灵的能力来胜过危机，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展出信望爱的品格。因此我们是拥有着明确的目标，带着神儿女的身份感和意义感，在信仰群体的同行下抵达天成。